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为你播读立于磐石。上一集为你讲到，在这场灾难中该学到怎样的功课，幸存下来的宣教士傅善牧师用文章告诉了人们，他提供的信息和观点对于今天的你我来讲也异常珍贵。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22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保定府的毕德敬先生出生于一个富裕和博雅的家庭，在金钱所获之物上从未有所缺乏。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学生志愿工作中服侍出众，穆德先生将他在所有服侍过的众干事中列位第二。他一定广交朋友，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忠诚的伙伴，而且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音乐家。但是他放弃了所有，到中国投身于与贫穷和底层人士为伍的生活。这个选择看起来似乎势必比我们中间很多人做出了更大的牺牲。当全民之乱爆发时，他的爱妻和宝贝儿子毕先生的迷你版战回母国几个月，而他则刚刚展开他毕生的事工。虽然孤身一人住在那个大城，却仍然清新强健，充满希望。我在此不再重复他所写的其他有关信心、仁爱和英雄气概的话了，只想提一个短句。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并埋在土里，但又怕被全民挖到，所以就留了一句口信，等我的儿子长到25岁时，我要他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这便是他在自己被屠杀之前所表达的对中国不死的爱。我明明地看出他对这地之民的爱，因着受挫和困境的压力反而更为强劲了。仁爱是一棵奇特的植物，它上面的天空乌云密布，刺骨寒霜紧紧地抓住它，它被砍倒，连根拔起，碾碎成泥，烧成灰烬，如烟消逝。但蓦然回首，发现它比以前更大更美了。它发芽，它发旺，空气因它数天的芬芳而更馨香了。我们也确实学到了关于仁爱的一些心事，信、望、爱，恩典的三合体，此乃宣教士的伟大装备。最后，我们学会了不要依赖我们所学的或是任何过去的经验， 失去其中的祝福和恩典是何等的容易。但是以谦卑的态度和对自己的不信任，在十字架的倾影下行走，并比以前更多的且是紧紧地抓住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希望以喜乐的心跑完我们的路程，最终听到做得好这样的欣慰之声。
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就内地会而言，从1868年的扬州教案起，到1900年的庚子教难，不断重复被母国同胞责难和质疑的现象。到二战之后，西方教会进一步衰落，后殖民主义思潮日益兴起，传统宣教模式逐步转型，这样的现象在西方仍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就这一点来讲，和19世纪西方列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相仿。不同的是，当时欧美的外交人员和商人虽然大部分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基督教精神仍是西方的主流思想，所以驻华外侨团体虽然对宣教士们偶有微词，却大体上仍能够和平共处，必要时也会施以援手。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不鼓励洋人漂洋过海传播教义，更何况是无法代表中国精神的基督教，因此华人信徒在海外宣教时完全无法指望从政府得到任何帮助，如果出了岔子，反而会引来各样的谴责。其次，中国在国际社会政经方面的影响力未必都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因此也未必对传福音有所帮助。世俗中国和福音中国之间的张力和脱节，也会困扰当地人对华人宣教士和基督教的认知。而政经因素引起的反对势力虽然极少会达到庚子事变的严重程度，但多少会影响到当地人对华人宣教士的感官。联合声明一文中特别强调，中国人攻击宣教士并非因为基督教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把洋教、洋读、洋商混为一谈，视为舶来品。不论是极弱的晚清还是当下的盛世，都是民主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也是跨文化宣教阻碍重重的时代。一方面，海内外华人都以大中华而自豪，以抵制圣诞老人的心态抵制耶稣基督。不同的是，当今的爱国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拿来主义，与义和团时代拔电线毁铁路的彻底排外不同，今天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爱国者以自我为中心筛选西方元素，买赎还珠，摒弃了最珍贵的福音。另一方面，海内外华人教会也不知不觉地将这种大中华沙文主义带进宣教事工，以为普世宣教最后一棒非华人不可，或高举福音由丝路从中国西北传回耶路撒冷为重要的宣教路线，甚至加上一句没有之一，期待全面取代正在衰败中的西方教会，在没有属灵战斗力和跨文化传承的情况下侥幸以人海战术取胜。在这样混乱傲居的理念主导下，势必产生一大批宣教炮灰。如果说联合声明一文帮助我们思考宣教是如何在政教张力的夹缝中生存和服侍，复善功课一文则一路追问何为宣教的本质。自使徒时代以来， 传福音和跨文化宣教向来都是极具争议，充满风险的。最安全的做法只有不传和免宣。作为华人信徒，看到当年众西方宣教士受尽惊吓凌辱之后，仍然深爱中国人，虽然感动敬佩，却同时多少觉得有点理所当然。毕竟可恨的国人总还有些可爱之处。但假设如果是华人信徒到印度、中东、非洲宣教，遭到当地人的攻击，不知华人宣教士、华人差会和华人教会是否也有同样的属灵胸襟，继续爱东道国，继续有信、有望、有爱地服侍当地人。翻译文章的本书的译者作为基督徒也有很深的感受分享给大家，其中的观点也值得今天的你我深深思考。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